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戏与人生节目时间了。我们今天节目中继续由玉荣女士和大家分享她的人生故事。玉荣女士呢，她是一位外交官，她呢非常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那我们继续今天节目的话题。玉荣女士，一般的说来啊，这个驻外领事馆的他们的职责范围是什么呢？是否可以透露一下？
我觉得正常的应该是，就是说来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合作关系，增加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呀，这个是这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办理签证啊，
对呀、还有侨务方面的
之类的。
对。
那么比如说，就是当本国国民啊，本国的公民，比如说我们中国公民啊，在这个国外，当他遇到困难呢、有事情的时候，是否也要寻求领事馆的帮助呢？
对，应该是这样的。你看，在你看美国哈，美国他任何一个侨民在海外的话，有一个人有问题，他会花很大的力气来去帮助这个侨民。但是我感觉非常遗憾的就是，中国驻外的这些使领馆在这个侨胞的心目中间，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遗憾，因为很多那些中共的那些做法，不好的做法带到海外吧，给海外华人那个心里觉得，我是觉得他们是感到很比较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吧。你要真的当你需要这个帮助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帮助你。你想延期护照，可能他啊，你有没有念法轮功，你有没有受过什么什么时候有没有说过不符合我们这个党的这个什么言论？这些事情呢是不应该发生的。
这个中国华人可以说是遍及世界各地啊，凡是有人情的地方都有。
对，对于华人是。
对，像您这样说，这个中领馆啊，对海外华人的这个关心程度啊，不是那么十分的这个。
我觉得是远远不够，而且应该改变一些他们的做法。你是不断的要给海外华人提供方便，使他有一个在海外哦，觉得哦，这个是我的、国家的这个代表机构。但是因为这一党专制吧，他的这个他的做派就是那种，我觉得是还是一种那种专制啊、暴力啊这种他带与生俱来的东西，所以他不会使人感到温暖，同时你反而是让你感到恐惧，你时时害怕。
那您曾经呢是一位外交官啊，您本身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对对对，
你要讲出这样的话。
海外华侨他遭难的时候呢，非常希望这个中国的使领馆、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很好的那个安心的生活。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帮助是非常少的。以前这个印尼有大量的屠杀华人嘛，这个根本就中国政府也是不管的。还有很多事情，我想很多华人他都有亲身的体会。很多人都是我认识的人，经常是护照也拿不到。有各种理由又不能回国呀，所以这些都是很使华人非常寒心的事情。对，
海外的华人啊，是在身在海外，可能是他们的心啊，真的有一句话说是落叶归根。
对，他们会还想着，对，
最后想报效自己的国家，把自己在外边
对呀、
这个辛苦啊赚来的那些钱呢，最后也会拿回自己。
对，还有留学生，他也是很多哦，有些他有学成了，他又想回去。可是我想现在，尽管他有很多的条件说吸引这些留学生回去了，但是因为他的政治不稳定的，现在是很不稳定的，因为他就是。他说的再好嘛，可能还是有很多人是不敢回去的。对，我感觉就是他的外交啊，这些都是为他的以这个政权来服务的。比如说他打爱国牌呀、煽动一下爱国情绪啊。但是真正的这个民众真的要爱国的时候呢，他是实际上是不允许的。譬如说这个钓鱼岛啊。钓鱼岛的事情，有些人他就真的登上钓鱼岛，但是日本政府一谴责是那几个人就是被送回国以后，还是在中国受到虐待的，受到政府的虐待， 而且政府就说要珍惜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但是他不是真心的这样去真心的是爱国。你看那个江泽民他把这个中俄边界这么多土地卖给俄罗斯，他们就说不是出于真心对这个国家好，只是在意自己的权利，看怎么对他有利。
那您说哈，像这个领事馆没有真正的为我们的华人服务啊，海外的华人服务，那他们实际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这个每个在外交这个在使领馆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基本上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整个机器中间的一个螺丝钉吧。
他怎么讲呢这个话？
我想基本上是不可以自己随便讲话。是应该说他叫你说什么你就在说什么，你不能说他不喜欢听的话。
您说他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是谁指谁呢？
那我想就是中国政府吧，他是不是你可以随便对外讲话的，是他有一个轿子在那里。
您可不可以对让我们大家
那就是说他在60期间嘛，我们是那个时候我在卡拉奇，就是驻巴基斯坦使馆商务处的时候，那个时候64正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CNN 嘛，所以看到那个实况转播啊，那个学生运动啊，那个民主运动啊，是做的就是非常大的，而且他的诉求也很正当，因为要惩罚那个贪官污吏哈，要给中国要求一个民主自由，那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当时我们也是很多人一起看嘛，也是其实是对心里都是很支持的嘛，对学生啊，就是这个民主这个运动哈。但是后来对非常同情的，后来就是镇压嘛，这个镇压以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可以对民众去开枪哈。这个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就马上就感觉那种气氛就非常紧张了，后来真的是没过几天就马上就传达一个什么指示，就是要统一思想，要就是你的统一口径，你每人人都在表态支持，说这是一个反革命暴乱、反革命动乱，你都得要中央的镇压是对的，就这么一件事情。当时就是要开会嘛，就是在跟大陆一样的要开会，要有政治学习，那就当时那个参赞呢就要求大家都要表态，要像中央一样，就说是支持拥护中央对民众的开枪，因为他们是暴乱。当时我就心里就是觉得是挺不对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态。那么他们就说这个参赞就一再说还有人没有表态，又再开一次会。再开一次会的时候呢，我还是不表态，而且那基本上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表态，就剩下我最后一个了。因为大家可能经过那么多运动嘛，反正就大家见风使舵，也已经就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了吧。但是我不愿意说假话，就是所以到最后呢，最后的最后他说还有个别人也没有表态，我还是不吭声。最后他就因为他再逼我也不说话，就这样我也就他也在
那些领事馆官员，他们不是也看到同样的这个场景了吗？
对啊，其实第一次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就表态了，说就支持拥护中央，反正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嘛，他心里也许根本就不拥护，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可能就是因为怕受牵连吧，所以他就说了。
他们在海外这么久了啊，在这样都是在这种民主的国家当中，他们还这样违心的说自己的话，你觉得他们习惯这样吗？
他们每个人我想都想的不一样，尽管你是在海外也好，可是你是这个中国政府的机构，你什么里面的环境都是跟在差不多的，稍微的可能宽松一点点。当时64以后其实也有，我知道有很多外交官就也是很气愤，他们不满嘛，他们就都跑了，就是代表团的期间他就跑到西方国家去了。对，
有一些还是身在这衙门身不由己。
对对对，有一些，对，有一些他真的就跑了，连参赞什么的就带着一帮的人就全部都跑到西方国家。
是，好，那么我们呢还是在 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雨人生节目。
好，观众朋友，继续回到细雨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呢是玉荣女士，她呢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玉荣女士，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啊，那您说这个外交方面的诚实程度如何呢？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员外方面是有一些全部都是为这个政治服务的吧。中国对外援助的很多国家可能它都比中国的经济条件要好，包括巴基斯坦在内，但是我每年都给他很多援助。
嗯，
他完全是出于政治关系的这种政治利益来考虑吧。
哦，
对，你像对于朝鲜啊、北朝鲜啊，这些就给他很多输送很多东西，他可能到时候联合国的时候要投票的时候，他就要做点交易。
哦，
那些非洲国家也是一样。对，有一些国家可能是所谓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是经济条件要比中国还要好的，可是我们都会给他很多援助。
嗯，其实有时候他的生活水平可能比我们中国的水平还要高。
对，这个是出于政治方面利益的考虑吧，就是。
是，前面你有说啊，这个在海外哈，这个很多的这个华人啊，我们中国华人，尤其是我们中国华人啊，有很多的困难啊，遇到一些事情呢要求助于领事馆啊，他们就是说有时候他不是真正的本着对这个海外华人这种真心的去帮助为他们办事儿，他们具体的还做了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海外华侨确实有很多有困难的，他们不敢向使领馆求助，尤其是有你不没有身份的就不要说了，没有身份的，他们你像这些很多偷渡来的很多福建人，他们真的是来了以后可能做的一些事情吧，他是违心的，可是为了他的身份，解决他的身份，他可能就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情。我不是说所有的福建人，有一些譬如说他们对经常对其他的这些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像梁冠军这样的人，他就是中共培植的一个在海外的一个爪牙，他也不是什么就是那种很正当的那种华侨吧，就是中共培植的一个所谓的侨民吧，就是像流氓一样的，他可以打人呢、可以骂人呢、都是非常低贱的那种，一看就是非常没有水准的，可是他这个使领馆都把他当着座上宾，但是对那些很好的那些就很正派的这些法轮功学员呢，都是非常的不好的，经常是直接的迫害，就是国内迫害的一种延续。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还有一些这个使馆的工作人员呢，他有时他是有特殊任务的，就是搞情报吧，他情报官员，有时候他会国安部他以这个生意人的身份来出现，比如说他设立一个代表处或者是某个公司，但这个公司呢也做正经的生意，但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掩护吧，他会去做一些国安方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特殊任务吧，就是特务的工作，也有这样的情况。
您是说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吗？
领事馆也有，还有一些驻外，像其实很多像媒体也有啊，什么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呀、这些什么日报啊、经济日报这些媒体，他派出的记者里面，其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在海外，他一方面是收集这个你所在国的这个情报，同时呢，他在侨务这些侨民中间呢，他也是收集情报，所以搞得人很紧张。
就是说，属于把这种。中共的这种统治这种手法延伸到海外来了，也等于是迫害海外的这个民族和自由，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
是。
嗯，
那么玉荣女士呢给我们透露了一个好像是不可告人的一个秘密啊。
其实这个很多都知道，我想所在国的这些 官方机构他也是知道的，但是很多民众是不知道的。
是，
对，
就是说对这些善良的百姓们是想都想不到的。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这个海外的媒体的这种控制啊，近年来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对华人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
嗯，
尤其是现在在美国，你也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 CCTV 中央四台，你像侨报，它基本上就是转载这个新华社的，根本就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那就是一个声音啊。
嗯，
所以他们海外华人受的这个毒害也是相当相当深的。对，他们以为就哦，我到了海外，跟海外的媒体应该是公正的嘛。实际上呢，那个中共操纵这个海外的媒体啊，是渗透的非常厉害。这一点，就从这些海外华侨的思想啊，他人在海外这么多年，他的思想很多模式还跟在中国大陆一样，这一点非常悲哀，我觉得。
对，尤其是这个海外华人有的是英语不好嘛，他们还依赖于中文的媒体，喜欢看自己的母语啊，自己的这个。
对啊，你
中文的电视啊，还有中文的报纸啊。
对，你天天看中央四台，你还以为是什么形势一片大好了，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报，只报那个一言堂嘛。
嗯。
所以你看不到一个真实的消息。
哦。
嗯，
是。
中央电视台呀、啊，还有这个人民日报啊，这大家都调侃嘛，觉得好像除了这个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除了天气预报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嗯。
可是后来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这个天气预报也不是真的，因为天气预报它也要根据这个那个他们的要求，你也不能随便报什么有天灾之类的，也不是随便报的。
哦。
对。
所以说。
天气预报也不准了。
您刚刚说的这个中文报纸啊，像。海外人民日报啊，这个 CCTV 可能要分级的去看了。
那当然。
对，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像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常电视台这个欧卫事件啊。
对，这是这件事情引起这个全球的关注，非常大，因为我们也是新唐人的这个观众嘛，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可是近年来呢，尤其是中共对这个法轮功的打压，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就是把。一国的这个倾一国之力，可以这么讲，他跟这个西方的商家呀，这个政府做了非常多的交易，拿巨资。那这家法国公司呢，听说一开始他也是标榜民主自由啊，一开始也是非常坚定的说，有什么打压我们也不怕，也会就是支持新唐人。但是到最后听说是，中共是用巨资来跟他交换。还有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这个诱惑吧，还有这个用那个2008年的奥运会这个转播权来这个要挟他，方方面面吧，所以他们顶不住了，然后就终于就是向这个中共政权妥协。
对，在利益、金钱和这个良心方面啊，
对，
选择了
就
放弃良心。
对，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觉得是所有的这个不仅是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中国人民都应该来谴责这件事情。
对，就是听您刚才透露这些内部的消息来讲，我觉得也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这等于是中共把他的这种恐怖主义已经延伸到了海外。
对。像九评里面说，九评说得很清楚嘛，九评共产党里面我都看过了，觉得对共产党的本质揭露得非常的清楚。实际上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靠恐怖啊、暴力啊、谎言起家。
嗯嗯，
真的他对全世界全球也是实行的这么一个这些做法也是这样的，所以你会觉得有恐惧感呢、啊、不敢说真话呀，不敢回国呀、啊，就是因为他这种恐怖，
嗯，对，
它的本质决定的。
是，其实因为你是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了啊，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中国人啊，对这个爱国啊这个概念理解的不是十分清楚。有的人说我爱中国共产党，就是爱我的祖国。
对，这是偷换概念。我们从小很多人都是这样被灌输大的，从小。好像语文课本第一句话学的就是什么毛主席万岁啊，什么爹亲娘亲不如什么党南京，后来越想越不对劲，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说，这怎么对呢？我肯定是爹和娘是最亲的嘛，这就是他就是把人性就给抹杀掉了，然后用那个党性来代替，
党要干啥就干啥，
对对对，就你没有人性了。
谐音。
对。
是，好，那么我们呢还是再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戏语人生节目。
好，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玉荣女士，她和大家分享她的人生经历。玉荣女士啊，您是在怎么样一个机缘下来到美国？您呢，我们前面有介绍说您是毕业于哈佛大学。
我感觉经过这么多年呢，走过这么多地方以后呢，我觉得在这个中国政府这么一个大机器中间呢，运作呢，就是工作嘛，其实你永远是他的一颗螺丝钉，你不可能有你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见解，那么我要不停地探索，所以我就开始着手申请学校，后来就是被那个哈佛大学录取。
嗯，你在哈佛大学是读什么的呢？
我是学这个行政管理。
哦，行政管理，那就是说现在已经跳出您这个本行了吗？
你说说我的工作。
嗯，现在叫工作呢？
对，从这个进入哈佛起吧，我就自动离开了那个对外经济贸易部，就不
在。读了几年呢？
我读了一年，拿了硕士。
那么您目前是从事什么工作啊？
我是在非盈利机构工作，也是这个跟人权方面有关的吧。
哦，继续再探讨。
对，
再研究哈。
对，
那您来美国之后对美国的印象怎么样？
我非常喜欢，当时我来美国，尤其是来纽约哈。第一个晚上就是住在那个叫 Hudson River 附近，然后从那个高楼上看上去呢，就是正好看到那个自由女神像。当天呢又是美国的这个独立日呢，所以我的朋友就带着我就到处转。哇，我一看，因为当天晚上放焰火嘛，非常漂亮。我说因为纽约的晚上比它的白天更漂亮，我说啊，这么好这么漂亮，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而且觉得感觉我的身心一下子又对，觉得我的身心一下更加的自由。我们从小说的教育就是日本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美国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然后有什么纸老虎之类的哈。但是我感觉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是它的自由度啊，和它的民主啊，这个是随处都可以感受到的，我非常喜欢。
是，在中国来说，美帝国主义是一个野心狼啊，不是受的教育。
对，现在都觉得很可笑啊。
是，所以说好多的东西，真的你不身在其中的时候，你只听到一种，这、就是一种教育哈。但当你走出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才看到哇，原来天空这么样的大。
可是你到美国来以后，你感觉这里的人真的是很淳朴善良，
像我们小时候的教育那样。
对，也不是那么可怕，他们很亲切。
是，我相信。来美的这个在海外的中国大陆朋友都是亲身的体会。
对，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就说你爹以后要回来哈，我说当时我就说我不要回去了，我可以说这个共产党不垮台，我是不回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样的身心壮志，
我希望这些海外的华人也要自己这个自己要解放自己吧。
这么一路走来，一如你是您的这个经历呢，可以说是不是小家碧玉的事业，经历了很多啊。那么最近大陆呢，这个实行退党这个风潮啊，这个全世界呢也都是这样，引起各界的广泛注意。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九评我读过了，而且这个我也是退了团，虽说不是共产党员，因为我觉得
退团了。
对，我觉得是我要从我的这个身心和思想的深处要这个去掉这个共产党的因素，我是觉得这样我会感觉到更加的自由，没有这个束缚，
没有羁绊一身轻。
对，是这样的。
感觉这个心情也放松了。
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很和平理性的运动啊，它这样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不晓得这是不是普遍人的这个想法，可能有的人说中共在不断的改正错误啊。
中共自己是这么讲的，他不断的犯错误，不断的来伤害生命，然后他永远正确。现在他们不断的干着坏事，他，你说他开枪杀人也是对的，然后饿死这个百万千万的也是对的，一边干着坏事，一边用谎言来欺骗，说我们如何的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永远是对的。实际上呢，他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伤天害理的。你像这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已经是五六年的时间了，都没有停止。嗯，那海外有一个就是沈江嘛，就是因为江泽民他发起了这个迫害法轮功的这么一场这个残酷的这个运动吧。我觉得这个沈江不要把它只停留在这个道义上的呼吁，而是要真正的把它带上审判台，这个国际的不仅仅是道义良知的审判台，而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庭，还有在国内进行审判，而且共产党的这个所干的一切坏事都要得到清算。
那么英女士，您跑过那么多的国家啊，体验过那么多的事啊，您最大的这个体会和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是很重要的。我也希望这个在外交领域工作的海外使领馆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能够这个勇敢的站出来，利用你们的有利条件都退党退团，我们不要跟这个中共这个邪恶的势力站在一起，这样呢是真正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然后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华人，不管是在大陆也好，在海外也好，都要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的自己的国家，怎样做才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的这个国家是有好处的。
好，谢谢玉如女士。
谢谢心雨，谢谢。
谢谢。
嗯，谢谢观众朋友。
好。玉荣女士的故事使我想起来了连出污泥而不染，大帮工随波逐流，求得眼前的利益那会很容易，可生命中却留下了永远的缺憾，有时呢我们自己也会不安。那么真正的活出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才是人真正应有的品性。好了，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